时是你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人头了，在前面啊，不过我看不到你们了，所以没关系啊。连你们都看到笔记了，那笔记就分到你们的手上啊，所以可能这样会比较不会让你们就是荧幕转来转去了，会比较方便啊。我们就尝试用这个方式看会不会比较理想啊。好了，这个诗篇啊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出名的哈。你读完一遍，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几句话可能很多句话啊，你都在诗歌里面听过的啊，有的是在日历上面看到的哈。这一篇所谓大卫的金诗啊，就是一首很著名的一首诗，就是犹太人常常会诵读的啊，也会用这首歌这个诗哈、来编成曲跟歌来唱啊，来赞美神。OK， 好了，这个诗篇呢，它没有特别提到什么苦难之类的，就不像一般还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诗篇啊。它开始的时候，大卫很简单的啊，他就用一句话带过啊，他就是把自己啊就交给了上帝啊，他就这样子带过。连后面呢，就是解释了啊，第一节他的一个宣告啊，就是说。他后面呢，大卫就好像进入了他的思考里面，去默想，上帝对他的恩惠啊，以致他可以更加的真实的更加的真诚的去把这样的自己的性命、自己的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OK， 那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给上帝添加什么东西了啊，因为上帝是完全自满自足的但我们侍奉上帝呢，主要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爱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去到教会，我们去服侍神，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把它看为是一种重担或是好一点是责任的话呢，其实这还不够理想因为最终呢，既不是重担也不是责任，是福分是只有那些感受到神的爱的人能够做的事。所以你能够真诚的侍奉神，就表示上帝对你的爱被你确实的经历了，所以你才能够从心中激发出那个没有保留没有虚伪也没有苦读的这种的摆上你会充满着喜乐的心因为这位上帝是一位只要你经历过一次你就知道他是极丰盛的上帝，而且他那里头是充满着喜乐所以我们可以很安然的来依靠他我们也深信我们可以在他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也能够得到永远的福乐这也是这个诗篇的结尾所以你要这样子理解，它开头是一句话，那第二节开始呢，他就进入他的思考，他在思考里面呢，他就开始找就是上帝给他慈爱的经历他找，他就说出来。连结尾呢，他就把他的这个信心再次的提出来，他说我所相信的这个应许呢，必然成就。这就是一个很美的祷告了也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这样子向神祈求的好了，因为它比较长不像往常所以我要快点开始，不然我讲不完我们来看第一节了。第一节说，神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里没有特别指到哪一件事也没有说他被敌人围困或是有危险在他当中，这是一句话，就是说我把我自己交给你的意思中文说我投靠你好像很平淡这样子说，但你看他的英文或者他本来的意思是说 I put my trust 意思说我把我的这样子翻很奇怪就是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你那里或者说大卫用这句投靠这句话呢，来强调他确信。 OK， 有人说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你那里，意思说就是他绝对的信任你，这样的意思所以中文说我投靠你好像不够强烈所以大卫第一句话呢，他很强烈的说他把一生都交给上帝，他很信任上帝， 他也祈求上帝就保守他啊，作为他啊一切的保护者。OK， 所以大卫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啊，扫罗的追杀啊，后来他的孩子啊也想追杀他啊，敌人对他的仇恨等等啊。大卫心里面深深的知道啊，上帝预备随时拯救他啊，所以他只需要用信心，他不需要为自己预备什么啊，他这一方呢，就只需要用信心来仰望依靠上帝啊，人就能够全心全意的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啊，这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啊。今天我们可能有时可以做到一部分了啊，我们也说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里说的 I put my trust 啊，我完全的投靠在你那里，我完全的放在你那里啊。可能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是我们比较要争取的，我们必须要保存的。我们可能不完全认为上帝的安排或是他的带领是最好的，所以这就让我们好像有一点的保留，但不叫不信，但是好像有一点保留。但这里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或许没有察觉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都觉得没有完全的投靠上帝，也是投靠上帝嘛，啊，只是没有完全啊。但你会看到大卫呢在这里说呢，他说如果没有完全投靠上帝就是不投靠上帝啊，如果没有完全归向耶和华就是归向了世界，因为上帝不允许他跟任何的我们所谓的偶像啊或是世界共同的分享这个尊荣啊，就是你的心里面如果有上帝又加上另外一个也是好像上帝一样的权柄的话呢，上帝会把你让出去，说好吧，你就去跟他吧，啊，你就属于他算了。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宣称，他不能够忍受，他与偶像在我们的心里是平等的，啊，所以这里大卫其实他这样表达，不是说他信心很高超哈，这是一个经历过救恩的人应该有的一种投靠。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啊，好了，这个是他的结论来的哈，啊，他开头，现在他就开始第二节就开始思考了，就让我们知道呢，能够完全投靠主，不是一个口头的话哈，的确是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需要就是放下了。啊，我们来读第二节了，他就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我们唱歌也唱过了啊，大卫说我的心啊，意思说他讲完这句话连他就进到他的内心世界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的心常被就是这些世界的苦难所搅扰啊，所以大卫就开始回到他的心灵里去，他去找啊，他去寻找他所经历过的事情啊，以致他在讲说上帝我完全投靠你的时候啊，不会出于虚假。 OK， 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呢并不是那么直接，就说啊，上帝你是神就停了。你是我的主可以表示说上帝在大卫的身上有一切的主权，这一切的主权呢就是说他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上帝喜欢，大卫都承认是好的，他大卫都承认是出于上帝的美意，这叫做你是我的主啊。这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同啊，我们今天你是我的主啊，是我有难的时候你是我的主啊，你要为我负责任啊。但是我们自己顺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不希望有主了，我们就希望自己就是能够掌握一切，有时甚至我们还不合理的要求上帝来达到我们的梦想，就反过来我们现在是跟上帝说我是你的主。这个 大卫是反了，大卫是说你是我的主，我们是说我是你的主，或是说我们无相干，那我们各做各的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提出你是我的主呢，啊，其实我们要知道他不是在讲他顺境的时候，他在讲他的一生，他相信一切他所经历的都在上帝的这位主人的手中，他把一切的能力，他虽然他是一个王啊，但是他认为啊，一切的能力、统治的权柄啊，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自己，可以吗？啊，你是我的主，你不单在我身上有主权，我的一切也都是属于你的，是你的产业，因为你是我的主。啊，所以大卫第一个宣称呢，他找他的心为什么要投靠耶和华？那第一个理由是很简单，因为上帝是主人嘛，你不投靠他，你投靠谁啊？好了，紧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啊，当然这翻得很好啊，因为这的确在其他的经文也表达过，就是上帝啊的恩惠啊，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这是怎么说呢？就是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幸福的一个根源啊，上帝的恩惠啊，是我们一切好处的一个源头啊，这个没有错。但是在这段经文呢啊，我放了英文的翻译啊，啊，这个是比较古的英文啊，是 King James 啊，他就说 My goodness extended not to thee， 有点不同啊。他如果用中文来翻呢，就是说你是我的主，我对你的善行，我的善行达不到你的面前。你说为什么差那么远？其实也不算远啊，就是我们习惯的，你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就是大卫说我一切的福气都是你给的，就这样简单。但是如果用哈比较靠近原文的意思呢，大卫是在说，大卫说你是我的主人 ，OK， 我应该服侍你嘛，对不对？但大卫却说，我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怎么说呢？能够把我怎么献上都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你那里去。所以大卫第二句话呢，他说：“你是我的主，我在你面前是十分有限的，我没有办法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啊”虽然大卫想把自己献给上帝，但是其实上帝没有缺乏。啊，再加上，我们人也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想做好事来讨好上帝呢，往往也是不会讨他喜悦的，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我们也会得罪了他。所以其实大卫这句话呢是很真实的啊，并不惊讶，意思说上帝你是我的主，我们你是无缺乏的，我们作为人作为子民呢是没有办法给你添加什么，我们任何的美善只是你给我们而不是我们给你的啊，所以这个才是真的主 啊。如果你的主人呢可以让你怎么说呢，可以让你掌握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已经他已经不是你的主人了啊。像我们今天工作的时候啊，你然后我跟我老板啊，我老板做我老板都做了，我第一份工就是他做老板做到现在，我没有换过工啊 ，OK， 二十几年的老板啊，很熟了 ，OK， 啊，他还是我老板啊，他每个季度啊要来审啊，就是我的工作啊，要给我奖赏啊什么什么 ，OK， 他是我老板啊，他会吩咐我做这个好一点，做那个好一点，但其实我心里面是知道他是老板啊，因为上帝让他做老板，但是我心里面也知道在某一方面呢我是他老板。为什么呢？因为我很久了，我做这一行从我在大学就做了，然后我在本科的时候我就是读这个的，我就一直读到我做，不但读完也做这个，我老板不是那么久的，所以很多东西到最后呢我告诉他怎么做的，因为我做很久嘛啊，我就跟他说这样好一点啊，这个可能不是这个事情啊，是不是？那其实我在人面前说他是我的 manager 啊，那但是我心里面知道呢，你很需要我啊， 啊，当然我没有这样说过，我是因为知道说，我需要帮助你，你才能够做老板。那因为很多事情，需要我的参与。呀，我举例子啊 ，OK？ 你想上帝是不是这样子？那当你说啊，上帝你是我的主，但是呢，每个月我要奉献啊，教会没有我奉献就倒了啊，每个月我要去侍奉啊，啊，教会没有我做主席，没有我负责搬椅子啊什么，教会就没有不能操作了。那如果你想到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条件在里面呢，你都剥夺了上帝的尊荣。大卫说一点都没有，上帝把我们拿掉，根本不缺乏。你明白这个主是怎么主，是真正的主人，我们的一切是他来的，他不缺乏，他不依靠我们，我们也不能改变他，好吗？啊，所以大卫说这句话是一个很，我们说一个谦卑的表达啊。虽然他是尊贵的王啊，他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头啊，他算是最出色的啊。你说所罗门啊，所罗门也是他老爸给他的，这大卫给他留下的这个江山呢、啊，不然所罗门根本都不会打仗，那没打过仗啊，他只是整天在那边想东西啊。大卫是最出色的王啊，他得到的这个版图就是以后的版图。但是大卫却说：“我能够做什么呢？我什么都拿不到给你，因为我的好处，我的善行不是好处，我的善行达不到你的面前。”好吗？那我们来看第三节，达不到上帝怎么办啊？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翻译刚才那句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明，你觉得哎，他好像跳了，这话题好像没有讲完就跳过去。但是如果你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好处拿不到你面前呢，大卫在第三节呢就开始说一个方式，是上帝要他行善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就是把我们的善行献给神，但是上帝呢却要我们把这个善行转到他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就是世上的子民啊，就是属神的子民，这些叫做圣民。 OK， 所以大卫说，虽然上帝你不缺乏，但是你很喜悦我们用善良来对待那些属于你的人。那我想这个真理我们不陌生啊，我们在新约也读过，对不对？耶稣说啊，我坐监牢你来看我啊，啊，我没得吃你给我吃啊，我没衣服穿你给我穿啊，你们记得那段话啊，其实就是这个观念来的，意思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坐过监牢呢？什么时候没有的吃没有的喝呢？那些人都觉得很奇怪，耶稣说有啊，你若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这个在旧约就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啊。我们如果只是光爱神，我们没有爱我们身边的人呢，上帝不会算我们是爱上帝的。 OK， 因为上帝的代理人呢，就是他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有的是我们喜悦的喜欢的人，但有时也是一些我们需要学习去爱的人。 OK， 好了，所以回到这里，就是世人，当然这里说不是不信啊，因为大卫当时的环境就是犹太人啊，就是这些百姓啊，就成为了我们操练爱心的一个对象。 OK， 啊，所以当这个信徒之间啊彼此相爱的时候，信徒对上帝就是这个行为，就是信徒对上帝一个最正确最讨他喜悦的侍奉。所以你要侍奉上帝呢，你要从爱弟兄姐妹开始啊，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直接爱上帝的，好吗？啊，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啊，要诚实，好像大卫一样啊，他虽然是君王，他是一个出色的君王啊，他还是只能这样承认啊，他没有特权啊，他讨神的喜悦就是因为他爱上帝的子民，好吗？啊，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也读过一段话，保罗说 这个恩赐有很多啊，他列了很多恩赐。连最后呢，他说最大的恩赐是爱。那我们也读过，对不对？啊，人很多人就认为这个爱好像很抽象啊，什么叫爱啊，就讲不出来。那其实跟这个观念是有相关的，就是说爱呢，这里说的爱，当然也不是一般人的爱啊，就是说你如果愿意爱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喜悦使用你这个人。当上帝喜悦使用你的时候呢，你什么恩赐都有，因为是圣灵在你身上，他要怎么用你都可以。但是如果一个不爱神的人，也就不爱人的人呢，圣灵是不会用你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很想用你的才智、口才啊、能力来讨神的喜悦，就觉得好像很生硬、很干涉，好像说出来连自己都没感觉啊，就是好像不带能力，你就觉得好像人家很有恩赐，你就没有。但其实关键都不是恩赐，恩赐是你不用求的，你只需要爱上帝，爱上帝爱人。当你有愿意爱人的心，你不知爱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可以怎么样的，就按照他的心意怎么样的用你了。他要你去做这个事，你也不会说哦不喜欢；要你做那个事，你说啊不习惯，你不会的啦，因为你爱嘛，你爱神，你就说好吧，你要我做我就做。你会发现你不再是你了。OK， 当然我也不是说你一下子会讲法语、讲英文、讲什么啊。但如果真的上帝要用你，我想也可以啊。但是很多的所谓的恩赐啊，是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的见证，而不是一个人天生的一些什么能力啊，可以吗？啊，所以在这里呢，啊，让我们呢，就是不单啊，但第一层呢，啊，上帝是要我们爱弟兄姐妹了啊，但是上帝也在很多经文里头提醒我们啊，他是一位就是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呐，降雨在义人身上也降雨在不义人身上。意思说，上帝也要我们把这样的爱心延伸到我们身边那些就算是我们认为不配的人身上，我们也应该操练，因为我们的父是这样的啊。这里说歹人呐，啊，我们是躲的啊，歹人对吗？但是上帝呢，没有让黑帮没太阳啊，也没有让那些作恶的人呢，啊，没雨水啊。当然，上帝有审判了啊，对他们啊，他们的恶啊，最终要被审判。但是上帝没有在这个平常的日子呢，不留下好处不给他们。我们是谁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一方面说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扣留了好处啊，只给那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人啊？这当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操练了啊。OK， 所以大卫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啊，用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连之后呢，他就跟自己说：“我要把这个美善，把这个爱心呢，转到圣徒的身上啊，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要我们去爱他所拣选的教会。当然你说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不相爱呢，圣经的话是说我们是自相残杀的，因为你不用期盼世界来爱你的。耶稣讲的，刚才我就让大家读了很多那个耶利米书的经文啊，那跟耶稣基督在这个十五章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话讲清楚了。如果基督徒都不相爱呢，基督徒就只有灭亡，因为你不用期盼世界会爱你。如果世界会爱你呢，是因为你已经在世界里面了，你已经跟随世界了。所以如果你要做基督徒呢，基督徒之间就要有一个真实的相爱，这是上帝的命令，这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一生都要学习这个功课啊。当然我们可以爱很多的人，很远的人，但是我们更应该爱上帝所拣选的教会啊，那些人是神收纳的，那些人也是在上帝的治理，也是顺服圣灵的人啊。的确有一些在教会的人还没有真的完全是顺服神的啊，那我们要包容他们呢，当然这也是爱了 啊。但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人是上帝预备是愿意顺从的啊，他们是神的圣灵来的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注意他们的， 但是他那些人是上帝要我们去爱护啊，去与他们相交的啊。所以没有一种的献祭呢，比这一种献祭更讨神的喜悦的，就是我们真心的以信徒啊，真信徒来相爱，同心合意的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情，就是崇拜了。那严格来说，在古代，敬拜是信徒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事了。那但今天我们也相信，凡是来参与敬拜的，都是上帝邀请的人啊。有的人信心比较好，有的人信心还不够啊。但是如果上帝邀请你，我们都接纳，因为这是神是主人嘛，他邀请的，我们就必须接纳。那你要知道，这些上帝邀请来的人呢，他要我们与他们一起同心合意敬虔的敬拜上帝，这是神所喜悦的，好吗？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要争取啊，我们呢就求上帝给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啊，不是老等以后将来在天上才降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有时一个两个，有时三个四个，当然最好是到一个已经开放的教会去了。那如果这个还没有开放啊，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几个信徒，我们还是就是他们是上帝要我们操练就是把美善给对方的以致能够达到上帝那里的这样的一个对象。OK， 好了，连这里就特别讲这些我们要去爱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哈？这里就说他们是又美又善啊，但这是指到一个属灵啊，就是圣徒之间属灵交通的那种美好啊。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向神感恩荣耀神哈，其实在神眼中呢是极让他喜悦的啊，所以上帝看着为又美又善啊，这些人已经被神从世界，就是犯罪的世界分出来了嘛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有神的尊严，有上帝的形象在身上，所以大卫呢，以这些人跟他一起来敬拜神为高兴啊。上一篇我们就是一个月前我们看那段15篇啊，大卫也特别说啊，我们要去爱护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这里呢其实也重新的讲了这个观念啊，就是说啊，上帝要我们用一个尊重的态度去爱护那些对上帝忠实真诚的仆人。OK， 我们要看这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而不是一个顺便的事情啊。的确有一些地方好像一些人跟我分享啊，说他每次想到礼拜天他就很痛苦啊，因为他认为他去到教会很多假冒伪善的人，他很痛苦，是因为他去到那里他没有办法跟人沟通啊，因为可能呢大家讲的话题是他很害怕的啊，因为讲了一些什么很世俗的东西啊，他很难受，所以他每一次都要想很久很久他才有办法礼拜天去敬拜上帝啊，他很痛苦。OK， 那我们当然是为他祷告了，求上帝给他有一个信心啊，虽然他看到很多这些不敬虔的人在教会里的，但是他还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当中啊。那我们一般的教会没有这样啊，对吧？啊，我不知道活泉的弟兄姐妹，你应该不会说每个礼拜就想到明天要做礼拜很痛苦，可能你很痛苦就想到啊又要坐车很远啊什么啊，可能你想这个。但是你应该不会觉得说我们活泉教会没有一个人是真诚的吧？不会吧，你总会想到一些人啊是爱主的，你也想跟他们一起做礼拜，一定是很喜乐的事情，因为他爱主嘛啊，我也爱主啊，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会很通畅的啊，因为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那你就很兴奋啊，希望明天到教堂去的时候可以看到他。那这就是一个大卫的很直白的表达。OK， 好了，他讲完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对比啊，因为我在说这是他的思考啊，就思考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交给神啊？他就想到，上帝你是我的主啊，上帝 你完全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啊，你是真正的主宰，我们只有啊用彼此相爱的方法才能够讨你的喜悦。连接下来他就把自己再想深一层了，把自己跟世界做一个比较啊。我们第四节我们念了，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啊，他看完教会的人，连他又看世界啊，他转向世界，他就说他跟教会的人是有和谐的啊，一起敬拜的，他与他们联合，但是跟世界呢，跟拜偶像的人呢，他就分开啊，因为他要保持敬虔啊，他要远离一切就是亏损啊，就上帝荣耀的事情啊，这也是我们要常提醒自己的啊，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啊，不该看的也去看，不该想的也去听，不该听的也去听啊，一些不敬虔的朋友啊，你老说是为了传福音啊，我只能告诉你说你等着瞧啊，这么多年了，你带他到哪里去，还是他带你到哪里去，有吗？真的是那样单纯跟这些不信的人成天打交道，真的是为传福音吗？我想很少。OK， 你越这样想的人就越不可能的。大卫的原则呢，的确是我们要以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拜偶像的人要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仇恨，但这个区别呢，是让对方看出他们跟我们的不同，以致他知道他应该寻求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就让他们永远不会信耶稣，因为他永远觉得你跟他一样，你讲一套耶稣基督啊很好啊，因为他看你吃的也跟他一样吃的，你玩的手机也跟他一样的，你做的事跟他一样，他就说哦是啊，我也是基督徒啊，他认为他也跟你没区别，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就让这些人永远都不信耶稣。当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了，我只是举个例啊。我们真的要这样子想啊，就是有时我们是爱这个世界，我们是放不下这些所谓的朋友，就是不幸的世界给我们的那种虚荣感，我们就举着福音的名来与他们交往，但其实我们没有在他们面前真的活出基督的福音，我们只是在他们面前讲了一些福音的内容，但是你的一个动作就把你讲的很多话都全部洗掉了，然后一看你讲好听啊，好像家人也是这样啊，我们可以回国第一天啊，就跟父母说，来我做基督徒，我跟你做见证啊，他们就忍耐你，他们觉得很容易的，忍耐你这个小伙子啊，两天啊，你两天你的，我们说你的锐气就没了。第三天你开始吃啊玩啊睡懒觉啊，妈妈就知道啊你做基督徒啊，睡到十二点都不起来啊，衣服也不洗啊，老样子又来了啊，做基督徒啊就给你两天嘛，讲饱了你就没气消了就好了。所以很多这些年轻人他们说要回国向家人做见证，我说你没有区别啊，大卫很明白的，他是需要与世界有分别，以致呢他可以保持敬虔，也可以保持不亏损上帝的荣耀。 OK， 我们不要太过自信啊！他这里就说这些世界的人呢是愁苦加增的，是指什么呢？其实这通常在以赛亚书也讲啊，就是拜偶像的人呢，他们是很可怜的，他们需要一直的给自己找新的一个敬拜的对象跟方式。所以偶像呢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啊，偶像就是一切取代耶和华的啊，它可以从有形的啊那种什么佛像啊什么像，到无形的啊金钱物质享乐什么都可以，一切在上帝以外的取代上帝的都是偶像。所以你想象这个世界，我们一直说他们在世界在发展，其实也是一句话，就是世界在制造偶像。那我不是反对发展，我只是说呢，很多时候人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呢，也就让人成为一个依靠的对象。 其实那些东西本来是我们应该用使用的工具啊，但是它却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心中所喜爱的，也那一些就是啊人不断发明的偶像。OK， 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不断的发明新的偶像呢，你只有一个结局，这里说的就是愁苦一定会加增。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努力不会有好处的。啊，你做完一件事，你做了一个努力啊，你想得到啊一个满足感，你下一刻你就要继续啊重新来过。OK， 啊，你忙忙碌碌的一生呢，啊想寻求一个满足感，你的结局不是满足，是灭亡。所以他们就是这些属世的人哈，啊，虽然拍照啊，自拍在照片看来都是啊幸福快乐了啊，啊，但是你要相信圣经的话啊，他们心底里面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们挥霍，他们用极贵的啊很努力赚来的金钱呢，去贡献了这些的偶像啊。我说的不一定是拜拜啊。啊，有很多人就用很多的钱去买啊、吃啊、用啊，其实他就想要得到一些的啊敬拜的感觉，但是没有啊。他们不但亏损了他们的财务跟努力，而且同时呢，他们也激起了上帝的愤怒，所以他们怎么会满足、怎么会快乐呢？所以大卫一句话就说：“拜耶夺神的，愁苦就耶夺，因为上帝会以他们作对，上帝会追究他们。”耶利米二章十三节啊，这个耶和华透过耶利米啊，也说出了一个用比喻啊，说出了一个在耶和华以外寻求满足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啊。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开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筑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这里讲活水啊，如果简单说就活泉了，啊，就是我们教会了啊，开玩笑。那他说上帝是活泉了啊，连百姓做了两件事得罪他的事，一就是离弃上帝啊，这已经是要命了，对吧？但是还不够啊，他说离弃了上帝，给自己找一个，就是凿出一个池子，但是这个池子是破裂的。这个很形象的讲出了今天世界的人的追求，上帝是活泉，是那个源，那这个泉水是不停的，但人呢也想就丢弃上帝，想要得到同样的东西，他做什么呢？他就弄了一个池，但是这个池是不能渗水的，它是有洞的，它是有裂缝的，所以看来水是进去了。看来你得到满足了，转个头回来看，水就流出去了，连你又在装了又安慰了自己，连几分钟水又流出去，你就一直在装，所以你永远是愁苦的，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是不能够满足人的。连大卫说，这世界的人啊，他们因为拜偶像有许多的愁苦啊，连他也特别说他们的一些就是世俗的行为啊，这里就说他们交奠的血啊，这个是外邦就是不幸的啊，这外邦人啊献祭的时候的一些习惯啊，他们会就是会尝品尝这个祭物的血啊，也不是说吃拿来当食物啊，但是吃他们的一种宗教仪式啊。那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上帝就禁止人就是喝这些祭物的血，是吧？那其实我上一个月，上个月啊，就是两三个礼拜前，我们有讲到这个课题嘛，那我们就讲到吃血的这个事啊，我们也说了啊，就是关键不是血，因为如果有人问你说不可以吃血，你说为什么啊？你说不可以，他说为什么？你说因为血是生命，连他说你吃肉也是生命啊，为什么老说吃血是生命？肉也是一个动物嘛，也是它身上的嘛，吃猪肝也是生命啊，吃这个，总之我也不知道，总之你吃什么都是生命嘛，为什么只讲血是生命呢？是吗？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意思不是说血里头有红血球所以是生命， 这个肥肉瘦肉里面也有细胞的嘛。主要呢，你要明白，吃血呢是一种残忍的意思，所以圣经有时会描述说不可以吃那些带血的肉。其实他不是说像法国人吃牛扒老是不肯煮熟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吃动物，你就好好的杀它，让它死了，你吃吧。带血的肉意思说它还活着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当圣经说不可吃血，血代表生命呢，它不是在讲那个血，它是在讲一个状态，就是说当你吃一个动物的血的时候，其实它是在说你是很残酷的，就是当这个动物都没有死，你就吃它了。啊，你就是，我不知道啊，为什么人要这样做？但是这个就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所以这是上帝所厌恶的。OK， 那我不想讲太多吃血的事啊，因为之前也讲过。不，我希望说你们不要被这些字眼所限制啊，你要知道它指的是一个观念，不是那个红血球的事情。OK， 就是上帝用禁止吃血呢，来表达他恨恶人的这种谋杀啊，好像你杀一个人，其实圣经有时也说你是流无辜人之血的，是吧？你说没有啊，我那个枪是静音的，打了都不会流血的啊。你说这个流无辜人之血，不是说你真的是拿刀片去割他让他流血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残忍的意思，不道德的意思啊，这个邪恶的意思，好吗？啊，所以这个禁令其实外邦人是不守的啊，但是犹太人呢，上帝就禁止他们跟随外邦人有这种的习俗。OK， 这目的不是迷信那个血有什么特别啊，而是呢禁止他们有这种就是残暴的行为。OK， 那大卫在这里就是说他自己，他不会去想这些敬拜偶像的事啦，他也不会去被这些观念所污染。但同时呢，大卫也禁止自己呢不做任何相同的行为。这可能也是我们要有一种决心啊。当我们说我们是属耶稣的时候啊，当我们说我们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人的时候啊，我们不单只是在口头上啊说我们已经头脑已经没有拜拜了啊，我们是相信耶和华真神是看不见的啊，我们是灵修祷告的啊，你在这一种事情上面 OK 有区别，但是同时世界的人找快乐的地方，为什么你会出现在那里？世界的人啊，到那些地方去犯罪的，为什么你会出现在那里？世界的人所向往的啊，所渴慕的，为什么你的名字会在上面？ OK， 你说这些事对你来说没有问题，我知道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不可以禁止自己，也不除了不受沾染，也不要有任何相同的，可以吗？大卫说可以，他说我不迷信血，但是呢我都不做，是因为这是上帝禁止就在律法中禁止犹太人做的事啊。OK， 所以他很有决心啊，他能够以上帝为满足呢，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他跟这个世界划得很清楚啊，他没有好像藕断丝连呢偶尔跑回去跟这些旧朋友旧同学闲聊一下啊，找一点感觉啊，什么听听人家怎么称赞你啊。啊，同学会我是很多啦，朋友老师，但是我是自从大学第一年之后就不再出席了。那当然也是因为撞不上了，我在海外嘛啊，但是就算我回去了我也不会出席的。啊，不是因为他们很坏啊，他们其实这些同学都很尊重我啊，每次我在场呢全场都是我讲话而已啊，他们都喜欢听我讲话。但是呢里头那个气氛很不对啊，因为大家隔了几年啊都很想透过这样的机会显耀自己啊，都讲自己好，讲总之里面有很多不实的事情啊，连我们如果出现在那种场合呢其实很尴尬，我们是光明之子嘛，对不对？你却出现在一个完全是谎言的地方，或是一些很表面虚假的一些场合里头， 连我们就跟自己说，我要传福音啊，我个别见啊，我个别约，个别谈，一样达到目的，哎，我就不注意那些事情啊。啊，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了啊！连大卫在这里说我的口不提别神的名号，也是这件事情啊。他并不是说啊，提到这个偶像就是犯罪啊，那基督徒不可以讲观音啊，不可以提到啊大头佛啊，这讲了就是犯罪，因为圣经说不可以提别神的名号。当然，先知提摩洛啊，提巴利提的多的，这圣经都记载下来。所以提不是说不可以提，大卫说不提是说他表达他很厌恶这些假神啊。当他说他不提，是说他完全呢要以这些就是虚构的啊的这些发明啊，人的发明来一刀两断。OK 啊，世界人是给这些虚假的事情啊穿上了很美丽的外衣就给他添加了很多啊，名望跟地位啊，但我们基督徒眼睛要清楚，我们看到的这些是虚假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些虚假不要藕断丝连，我们要与他们有一个区别。OK， 所以大卫用这个方法来表达他的立场。OK， 好，我们继续看啊，第五节啊，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他解释了啊，他可以跟这个世界那样清楚的分开，因为呢，他在上帝那里单单依靠他就得到满足，或是说他没有其他的追求了，因为上帝是他最大的满足，也已经满足了他，所以大卫他不需要出现在别的地方去求其他的事情，因为他在上帝的教会里面，他就能够满足于这个简单而且是纯正的敬拜，啊，他以上帝为自己的喜乐，啊，跟满足，这是他的信心的一个果效，啊，所以他就用几个方式了啊，来表达。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开头我就说，我们如果今天是信上帝的啊，但我们没有完全依靠他啊，连我们想说心里面同时容纳了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些其实叫做偶像，其实上帝就会完全退出我们的心，把我们让给偶像啊。这我写在纸上啊，不过我刚才前面说，不过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就是说其实这是真实的。如果耶和华是你的产业，你还有需求吗？如果你还有需求，耶和华还是你的产业吗？当然不是，因为耶和华太大了，他放进来你根本没有空间放别的，你能够放别的就是耶和华没有进来，上帝没有进来，上帝不是你的主啊。所以大卫他很清楚的说，上帝是我的产业啊，他不是说上帝给我产业啊，他说上帝你就是我的产业，就好像上帝把自己给了我们，好像有人把房子放了你的名字，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产业。 OK， 上帝把自己给了我们这样大的一个福分，就是一切了，因为上帝是一切了，他除了说一切都给你之外，他就是把自己给了我们，连就表示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啊。所以第一呢，产业在旧约里头是用这个迦南地来讲的。 OK， 是一个预表啊，预表天国的美好，连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呢，这个地不可以卖，你不可以买啊，你不可以转给别人，你也不可以买别人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地是神分配的，你就要以这个地为你的满足啊。因为神分配的地就表示是上帝给我们当做产业的事情，好吗？啊，连第二个字大卫除了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说你是我杯中的份。杯中的份可以比喻，这是一个比喻了啊，就是我们说食物是我们啊，让我们生命得到延续的，对吗？食物是让我们可以继续活的。那我们一般你会说酒杯啊，这里说的杯是酒杯了啊。那酒杯呢，可以用来比喻就是人一些快乐的事情。那我不是叫你去喝酒啊，我就是说这是，李白啊、杜甫啊，他们都会这样用啊，不表示他们老喝，可能他们老喝酒，不知道。总之，大卫不是老喝酒了。大卫说杯中的份，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表达，意思说，上帝是他 一切幸福快乐的事。 OK， 不是他盘中的份，盘中的份是那个生命的维持，杯呢通常是讲让人快乐的。大卫说，上帝有你够了，你就是我的产业，我还等什么呢？你又是我一切的快乐，就悲了啊。第三，他说，上帝你还是我的持守，你为我持守，你是我的持守者。上帝不但把产业给我们啊，就是他自己的啊，他还用他的大能让我们永远可以在这个产业的里面，能够在里头有安稳，而不会失去。那有这样的一种福分，你还需要到外头去找吗？当然不需要了，绝对满足啊！从给你到保证到持守，都是上帝在做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曾经有救恩，但上帝如果没有用他的大能啊来保守我们的信心，每次撒旦来试探我们如果上帝不出手来救我们，保守信心呢？其实你曾经有救恩有什么好处呢？你一定失去了。但是上帝不单是我们的产业，他也是我们的持守啊，产业的持守者。OK， 十六节他继续说啊，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这是形容上面那句话了啊，上面他说上帝是他的杯，就是产业杯中的分持守者。他用这一节来说他的心里的那种平静啊。就是有了上帝，他就何等的安息了，他别无所求。所以这样的一种人呢，他就可以很坦然的去拒绝这些世人的追求了，是吧？世界的人来找你啊，说：“哎，你应该这样子做，你不这样子做你会很惨的。你应该这样子，像我这样，你像我这样啊。”他让你看一些电视节目啊，让你看到这些所谓成功人的一些做法啊，就世界很多这些事情啊，他就告诉你什么叫好，对不对？大卫马上说：“不需要了，我有了，完全有了。你们追求的不是很美好，我的才是很美好，你们的是虚假跟短暂的。”因为大卫的眼睛已经仰望，这个信心的眼睛啊，已经仰望了天国。我们马来西亚有这样的事情啊，我这边不会发生啊，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是气候各样的关系。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时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吃饭啊什么的，有时在一些我们吃饭的地方不叫餐馆，但是它有一点是露天的啊，有时。或是说有的是在建筑物里面，但是它就是人可以自由进出的那种啊，好像小贩中心啊这样。好了，我们坐在那边吃啊，每一次都会有人拿东西来卖的啊，就是跟你说啊，通常是卖彩票了就每个桌子去啊，就说啊，要不要老板要不要买彩票啊，什么时候开啊，这一次有多少钱啊什么啊。通常每个桌子啊，那些吃饭的人都会买的，因为顺便嘛啊，一张两张就一两块钱，然后就跑了，就会过来我们的桌子了啊。然后我们通常就说啊，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就走了。然后有一次听到一个弟兄，他很调皮啊，那个人来找他买彩票，说啊，先生啊，你们买彩票啊，这彩票明天要开啊，多少钱？你看看中那个人，他说啊，他讲一句话，就马来话，他说苏达盖亚，苏达盖亚的马来话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很有钱了啊，意思说我已经富足了。连那个卖的那个是马来人啊，看着他啊，不晓得反应，因为他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的。通常人家就说不要买了就算了啊，要买也就买了。为什么有人告诉他说我已经很有钱了，我苏达盖亚我非常有钱，然后他就傻了一阵子连走掉了。我觉得哇，这个也是很好的见证啊。当然他是可能也不是真的了，不过他就这样说了出来啊。那我现在就想到大卫啊，世人都在跑来跟大卫建议啊，什么叫人生啊，什么叫做美好。大卫转个身来就说，哎呀，苏达盖亚，我已经富足了，你们不知道吗？我有的是天国了。 OK， 所以世上一切这些不真实的追求一点都不能吸引他啊。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情啊。你有了上帝做产业，难道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向往的吗？比起这个世界给你能够给你的东西，上帝不是已经完全可以超越了吗？啊，他是就是怎么说呢？就不同等次的完全哈，是一种完全是永恒而且是真实的一种福分。OK，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也同时在今生的时候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是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走完忍耐的道路，最后呢这个应许会成为真的，会成为你跟我这里说的就是佳美的产业，美好的产业。所以大卫很有信心他说你粮给我的，其实他哪里，那是他给人家追杀，他什么粮什么地界他都没有，他都不肯杀扫罗，他怎么会做王，对吧？但是大卫说上帝给我的福分是坐落在佳美之处，那意思说是天国了啊，是何等的美好。这肯定是他的信心看见了不是他在肉身看见的。好，我们继续看了第七节，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啊。这里用几个字啊，他说警戒指教啊，当然他不是说上帝一直手指来教他读书啊，这里一般是指圣灵的工作啊，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不断的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每当上帝向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会回应，我们不会拒绝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指教跟警戒了。 OK， 所以大卫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不单是我的想象，也是上帝透过圣灵呢日日夜夜在我的心中的工作，持守的工作夜间就表示说不是人在众人面前的。 OK， 所以大卫不是说他晚上还要上夜校所以夜间呢圣灵来跟他补习这里说夜间也警戒我，就表示说这是一种隐秘的就是圣灵在人内心里头做的事情，而且是不断做的事情。的确你要让一个人从心底里面去相信依靠天国的应许呢，他不是教出来的，他没有办法被教出来，你讲一百遍他也只能够明白这是圣经说的事，但是怎么样能够转换成为他内心的追求呢？他真的是需要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一种隐秘的工作他好像开启了你的眼睛，你能够看见这是一个美好的追求。 OK， 所以圣灵在大卫的心里面不单是开头这样子做，而且一生呢都在警戒他，都在指教他走在上帝天国的道路当中。 OK， 好了，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大卫在这里他就可以站出来他就向世界宣称，他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偶像摆在我面前的意思说就是上帝看见他的一切这也是大卫的信心他如果自己的心还是不坦然还是爱世界把上帝摆在你面前你不是羞愧嘛但他心里面呢很清楚他只爱上帝也只仰望天国，所以他说我可以很自然的让上帝充满我，我把上帝摆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就是上帝是我们的一切，以致我们不会有时候好像把上帝隐藏起来因为我们在苦难的面前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坦然的来跟上帝求，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内疚，我们还爱世界，对吗？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你最应该求的时候了，因为你别无所就是没有其他的途径了嘛。但是很可怜，你在那个时刻你竟然不能祷告，你没有办法坦然祷告，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还隐隐约约的挂念着这个世界的帮助， 连大卫说不怕，他不会这样，因为上帝摆在他的面前，而且他常这样做，他不单是一次啊，他说我常把上帝摆在我的面前，就表示说每当苦难来诱惑他，来打击他的时候呢，大卫用什么方法，他把这个满足感拿出来抵挡了这一切啊，直接告诉他说你不够的，你要再读一下 MBA 你人生才会满足啊，你还要再去进修啊，你还要买第二间房子，你还要在美国开个账号啊，你的这个资金要两边转，你安全一点啊，什么什么，你要买一个保险啊，什么什么。大卫拿出一张信用卡，不是，他就拿出上帝来说，上帝是我的保障，而且常常需要这样子做。 OK， 所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啊，的确上帝是看来是很遥远的，因为他是摸不到的啊。我们需要靠心灵的眼睛啊来仰望他，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看出那些就是诱惑我们的东西其实是不真实的。 OK， 但如果我们只是凭肉眼啊，不用心灵的眼睛来仰望天国呢，世界给我们看到的东西呢，会让我们觉得上帝的应许是虚假的。 OK， 所以眼睛啊，就是你用哪一个来寻求神是很重要的啊。当然我们明白了，大卫在这里是出于他信心啊，内心的眼睛啊来说的啊，因为他也强调说不单上帝在他的前面啊，就是面前，他说上帝也在他右边啊。但你不要说他这个方向搞不清楚，到底是前面还是旁边。这个右边在他们的表达里头就是稳固的意思 ，OK， 右边就是不动的意思。所以大卫说，上帝在我面前，而且呢，这个就在苦难的时候，上帝是在他面前，连他会很忠实的啊，来依靠神。连他讲右边的时候呢，他是安慰自己的，他说我的神不会丢弃我的，因为他在我右边。就是说他所说的他永远会持守。 OK， 所以大卫每次都能够让以上帝的应许来抵挡这些世界给他的诱惑，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啊，他永不自灭亡，可以吗啊？这就是他的信心啊。好，我快快了啊，要结束了。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啊。这个是一个真信心的果子啊。他想啊，他说啊，我为什么要依靠耶和华啊，他就想到耶和华是他产业啊，他就很高兴了啊。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会结出一个果子啊，就是你对上帝的慈爱啊，你能够确信，这是第一点。但同时啊，你会流露出喜乐的感情啊，这也是很多信徒缺乏的，对吗？我们很强调信心，我们也很强调相信的内容要正确，但是人家看你呢就不是很吸引，因为你常常愁眉苦脸啊，你没有喜乐啊，没有喜乐不正常啊。我们可能以为没有喜乐是因为一个人够老成啊，不用装啊，老不老成两分钟就知道了，不需要用脸来装。喜乐是因为上帝是喜乐，所以喜乐呢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喜乐是神喜悦一个人的记号。你能够喜乐是因为上帝喜爱你 ，OK？ 所以大卫很自然啊，他不单这样子信啊，他不单良心不被控告，因为他相信上帝爱他。同时呢，他的心里会流露出一种情感，就是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啊。不信上帝慈爱的人呢，其实他不可能经历到这一种的，就是这种的果效啊，因为他良心不平安，他就整天会感觉到上帝要审判他，他就很焦虑了。OK 啊，就会常常把自己的心思呢埋在这些物欲的里头啊，就是去追求吃啊喝啊玩啊啊，其实是可怜的啊，因为人活到这把年纪什么吃都吃过了，对吗？ 酸甜苦辣，你还要什么咸我酸甜苦辣我不懂，总之味道就是这样，对吗？你说人可以吃的东西胃是那么小，你怎么样再放也只能下一餐再放嘛，也不能一起放进去啊。就是说其实人如果一个长期啊一直想要找物质呢，其实是证明了他是很欺骗自己的人来的。OK， 就是自欺的人。连他们呢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在逃避，他们想用吃喝让自己的良心麻木，连之后他们不需要担心那个审判的来临。OK， 所以没有真信上帝慈爱的人呢，的确会就是不会流露喜乐，而且会常被惊吓啊。OK， 所以这里就是说大卫啊，就是如果有很多苦难啊鼓励我们啊，就很多苦难啊环绕我们的时候啊，让我们啊确信啊唯一的解救呢，就是我们的眼目要转向主耶稣基督啊，那是我们的信心就不仅使我们的良心能够感到安息，然后我们的心灵也会流露出喜乐的满足，可以吗？啊，所以基督徒在苦难中常常喜乐，不是因为自我安慰啊，还是什么的啊，精神不正常，不是啊，这个是因为他的信心的果效来的。OK， 他在苦难当中啊，他在这个短暂的世界的当中呢，啊，他因为相信啊而能够流露啊这个果子。连大卫也不排除哈，他在今世的时候，所以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我的肉身，这个肉身就真的是肉身了，就是活着的这个身体，也要安然居住。”所以他意思说，上帝不单是要保守他的灵魂呢，啊，给他福分呢，上帝也在今生就是肉身上呢，会保护他安然居住，就是上帝会成为他的保护者。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当然我们会给自己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啊，可能呢我们会感染，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我们会有意外，我们会有疾病啊，我们都想过。但是其实你也要知道，上帝是会保护他的儿女的，不只是灵魂。如果上帝真的让我们的身体经历苦楚呢，啊，也是为了让我们最后能够进入安息的。所以他并不是说只是让你苦楚就算了 ,OK, 就算是有苦楚也是为了那个安息，因为那个最终的安息呢，它不是一个罪人能够直接得到的，因为我们有内疚有不幸在当中。所以有时上帝会用苦难，甚至有时上帝会把苦难放在肉身上，但是这个最终还是为了真正的安息，真正的福分啊。OK， 所以我们不害怕这样子说，我们的肉身在主的里面是可以安然的。OK， 啊，纵然不是今生，也是来生，啊，但是如果上帝让我们今生的身体可以安然，我们也不怀疑这个是好像不合圣经啊，因为圣经是这样应许的，啊，如果上帝认为他不需要在我们的肉身上给我们考验的话呢，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弟兄姐妹啊，如果看医生啊，啊，上礼拜啊，我们姐妹说要去看牙医啊，什么？如果你不信这一点，你真的不能祷告啊，啊，你心里说，哦，他牙痛是不是有罪呢？啊，你就想那个东西了，对吧？啊，牙痛啊，也是神管的嘛，啊，所以应该不用祷了啊，我祷了会不会违背神的心意啊？你会想。但其实我们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祷？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他会磨练人，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保护他的儿女的，所以我们会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啊，我们可以围着弟兄姐妹身体的病痛、今生呢，我说啊，来祷告。那我们当然也不忘记他们灵魂的需要了。OK， 所以我们为人身体软弱祷告，没有违背圣经的。只是我们不迷信这一点啊，不认为说只有被医治才是神的工作，我们不会这样讲啊。好了，不多说了，来，我们来到第十节啊。他说：“因为你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是继续上一段经文，因为上一段经文大卫已经好像来到了空中了，几乎世界他都全部拒绝了。 虚幻的啊。他说我有神在我旁边，有神在我面前啊，好像他全都满了，对吧？因为他这一节呢其实是解释了，他进一步的解释他为什么可以那么不怕苦难，你都不怕，连死亡你都不怕吗？因为大卫说最大的死亡啊他也想过了，因为他的主呢从死里复活了啊。这个信心很厉害啊，就是他不是很肤浅的啊，有的吃有的住感谢主啊就回家了，不是啊。他知道了，他知道有死亡存在，每一次敌人来到他面前呢都有可能死亡，但是大卫说死亡来上帝还在我面前也在我右边，因为我想过了，我也知道我的主是救赎主啊，不是今生而已，他是永恒的救赎主，所以上帝已经预备好啊，就是随时来拯救他啊，而且他不会被丢弃在永恒的死亡里头。OK， 你想一下，如果上帝救我们呢，就在今生呢啊，你伤风感冒啊，你什么病你就求，上帝就医你。如果只是这回事，我想这个安慰的确不大，因为它只是好像让我们的呼吸可以继续延长，但是总有一天还是要停下来的。所以大卫说，这个不是我最大的安慰。如果只是求在今生有肉身的安息呢，这不是我今生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安慰就是，就算死亡，我都不害怕，因为我的主已胜过了死亡。OK， 所有啊属上帝的人也都摆脱了死亡的捆绑。那这句话其实很奇妙，是因为你如果这样看，你以为大卫呢在讲他自己啊，对不对？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呢，彼得就在那个五旬节啊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彼得就用了这段话来向犹太人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意思说呢，圣灵感动彼得说大卫讲这句话呢指的是耶稣啊。啊，所以彼得当时怎么说啊？我们就快速念一下啊，22章22节到28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旨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驱尽。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好，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啊，是因为这是其实是一本那个是这个希腊文跟这个希伯来文了 啊。但是你知道彼得肯定是引用了这段话啊，彼得引用这段话呢，他就解释，他说大卫当时不是讲自己要胜过死亡 ，OK， 他是被圣灵我们说默示了啊，他就在预言啊，就是大卫的子孙基督啊，当然是以大卫作为预表了啊。将有一天要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他要除去罪的败坏，除去死亡，除去永远的死亡，并且基督要呼吁啊，全部啊属上帝子民的被上帝拣选的人进到他这个复活的身体，以致我们就像大卫这样说啊，也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福分。意思说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不是他复活，而是他这个身体呢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分享的，我们进到他的身体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分享这个胜过死亡胜过永死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可以吗？啊，所以你看他紧接下来29节到30啊，我们再用一点耐心读完他就好啊。他就怎么说？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诗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啊！我不用解释啊，很白了啊。彼得就直直的说，这个就是指耶稣啊，大卫的身体还葬在灵魂。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说啊，大卫有一天也要复活啊。但是大卫复活不是因为自己复活，是因为耶稣基督啊，他的后裔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大卫复活后的身体呢，也是一个这里说的，就是不朽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好吗？啊，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就通常大家会问啊，就是耶稣死的时候三天嘛，啊，身体呢被放在坟墓啊，连灵魂呢，有人说他去了阴间，是吧？啊，那你说如果身体在坟墓去了阴间，这样是不是朽坏呢？这不是叫败坏吗？为什么说不见朽坏呢？啊，那其实。这个经文本身不讨论耶稣去灵魂去了哪里啊？啊，我们使徒信经是有说啊，就是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啊。当然，这个阴间是要讨论的啊。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啊，只是我给你一个例子啊。那这里阴间希伯来文呢，它不是一个地点，它可以是指地点啊，但是它也指很多很多内容啊。它通常是在指一个无底坑啊，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呢，有一种的势力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科学界说的黑洞，就是它是一个贪得无厌，一直吞一直吞，什么东西进去就不见了，就是它可以无穷无尽的啊，就毁灭一切的，那个叫做阴间啊，那个字。我们今天华人的阴间呢，就很多鬼魂的地方走来走去的，这个是我们的阳间跟阴间的观念了、啊。但是其实希伯来人没有像我们这种阳间阴间的关系，他的阴间是指到一个吞噬一切的一种无底坑，就是好像一种的势力 OK。 所以你可以说阴间是死亡，因为死亡永远吃不饱的啊，多少人死他都吃不饱。你可以说阴间是指罪也可以的啊，总之这几个字都连在一起，你就要看它配合什么。所以这段话呢，他讲阴间的时候呢，他后面配合一个字叫做朽坏，对吧？他说你不把我灵魂撇在阴间啊，也不让你的身子见朽坏。所以你需要从朽坏那边来理解阴间啊。朽坏呢是指到一个状态，它是一个败坏的状态。所以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说那个地点，他是在讲那个地点的状态，就是这个无底坑是一个败坏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这样理解呢，你就知道了耶稣虽然死在坟墓里面啊，三天了啊，他的灵魂，当然我们正统信仰啊，但我们不会直接说耶稣去到阴间，但是我们会说去到阴间的意思就是表达了耶稣真正死了啊，就像人啊死了啊，就是去到那个没有身体只有灵魂的地方啊，耶稣基督也是死了，但不表示说他啊去到了一个地点啊。不过这以后再讨论啊。总之你这样接受了，所以这里是指到啊，不是指到地点，它是指到耶稣基督啊，他不被这个无底坑啊这个败坏所影响。虽然他身体死了，但是他没有被败坏所影响啊。耶稣基督的坟墓其实不可怕的。可能我们今天想到坟墓啊，都觉得哇很可怕，有鬼魂。不可怕，为什么？当然犹太人坟墓本来就不可怕的啊，因为它是一个洞啊，它可以放很多东西啊。但耶稣基督的坟墓特别不可怕，是因为呢它那个坟墓呢是进入永生的门来的，对吧？世人是没有这个福分进入永生的。第一个用复活的身体向人显现的是耶稣啊。所以如果你要找地上的门啊，你说通天之道啊，你可能要到坟墓里面去瞧瞧看，就是基督是进了坟墓之后，他从那一边呢就进入了荣耀啊。当然他向人显现了，但是耶稣的坟墓呢是充满着生命的，因为那永生从那边开始的，不可怕的。我们今天的坟墓也因为耶稣的坟墓，每个基督徒的坟墓呢 都是进入永生的门来的，啊，当然不需要搞太多啊，简单埋葬啊。你说没坟墓啊，火葬怎么办？也没关系的，这不妨碍啊。总之我说死亡啊的什么棺材啊这些东西呢，世人很怕，就编了很多鬼故事来吓你啊，啊，棺材会站起来什么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信徒的棺材其实就是表示我们进入新的生命啊，我们脱离了肉身，我们进到一个无罪的生命的开始。我们没有鬼故事讲的，你要葬也好，你要火烧也好，总之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之后死亡不可怕，好吗？啊，所以阴间啊，这里要讲的是一种败坏的情况呢，不影响我们的主啊。大卫这样子说啊，而且大卫也这样子相信，所以他很放心啊，他不需要被世界所影响，因为他连死亡他都算进去了。OK， 他说：“我说依靠的耶和华，就算我死的时候，他也不是不保护我，因为是他把我引进了永生。”啊，所以他结尾第十一节啊，我们一起读。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这是一个很美的结束啊！这也是为什么第一节他可以把他的生命完全交给上帝，他找到了答案。他就说：“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生命的道路的确啊，就是走在地上。啊，人生啊，就是人生每一天的追求啊，这个道路好像跟世界的人都在走啊，他们走你也走，表面看来好像没什么区别，你也去上班，人家也去上班，但是大卫说你必指引我走生命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结局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它是引进了永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指引。 OK，所以大卫很确信他今天的每一天啊，他是被这位万有的主宰啊引导走在生命的道路，这也是你跟我的一个信心啊。虽然我们有苦难啊，我们有困难，我们有考验，但是你的信心要让你知道你没有走在外面，你是走在生命之道路里面，因为那个路重点不是那个路好不好走，是那个路引到什么地方，可以吗？哇，我有回音啊！啊，就是我们呢，一般我们是开高速嘛，你开高速啊，如果这个路况不好，你会埋怨嘛，因为你交钱了，你觉得很不公平啊，你怎么这么多石头什么 ？OK， 但是古代的人呢，没高速的嘛，啊，对他们来说呢，路况不是很重要的，是路的终点比较重要，因为路带你去哪里。所以我们走地上的道路，我们不要太在意啊，有没有石头啊，有没有坑啊，有什么什么雨水啊，这路是平坦啊，平坦又怎么样？不平坦也得走，因为重点是最终它是引进生命，而不是引进死亡，是吧？连第二个字他说我在你的面前啊，这个可以被理解为上帝看见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看到上帝，但其实是一个意思来的。意思说上帝用他父亲的慈爱啊，主动的来找我们，让我们看见他啊，所以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先看到我们，他也会让我们看到他。所以大卫说，我这位上帝呢会让我感受到他的慈爱，会让我看到他的慈容。 OK， 连他的结局就是他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啊，对应于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啊，世界的一切给人带来的都是短暂的嘛，哈，都是不能长远的满足人。但是大卫有的满足是，喜乐是满足的。最后了啊，就是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是对应啊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福乐。但是他加了一个叫做右手，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右手啊不是讲方向，是特别指到上帝永恒不变的那个心意啊，所以他要用极大的啊一个福乐来赐福给我们啊，这个福乐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一切啊，可以胜过任何世界可以带给我们的。所以大卫很坦然的说，我可以把我一生投靠在你那里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态，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啊！我盼望这是成为你今天的祷告啊，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的安慰啊！啊，如果我们有挣扎的话啊，我们但愿啊，能够求主啊，能够透过这段话语，特别是圣经的话了啊，来激动我们的心。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那个关键在你的内心的这个眼睛有没有打开？因为上帝已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了。只是你没有看见啊，你就以为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噩梦啊，问题有时解不解决是上帝的美意了，好吗？好了，我不多讲了啊，我们就一起祷告哈，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啊，如果啊你们当中啊有谁有愿意回应的话啊，你们可以啊，或是主席啊，因为连我之后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谢谢。